好，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浅释。咱们接着上一次课的继续往下讲。我先读一下。真正明白性相一如色空不二的道理了，见相就是见性，就可以透过一切色相而见自性，见性即是见相，就可以由性而起妙用，任运腾腾，腾腾任运，光明自在，圆正菩提。佛性是妙用无边的，所以大手印说无量显现染净诸法，具足法尔平等性义。佛性具足一切，它能够无量显现清净污染等净和相，这些净和相一切一切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的本真之心是平等的，我们的心和诸佛的心平等无二，不因我们在凡就减少了，不因诸佛成圣就增多了，而是平等平等再平等。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心有主宰了，我们修起法来就不会迷惑混乱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心道理，就要向外持求，总是疑，心里不安稳，就不得真实受用。好，有请魏老师。嗯，
我们今天学这个大手印三要义啊，你看看我们有这本书的，你看看大手印三要四义，上面就紧接着后面跟着一个破折号因地法，我发现了这个特别重要，到现在了修完前座依然是着相着的厉害的，甚至好像是我觉得这个结局不太对劲啊，就是修满了前座了还不能会的平常心，还不能认识本性，就这个挺冤枉的，挺冤枉的。我们在这借这个机会再说一遍，真正明白性相有色空不二吗？这就是说我们要见相就见性，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个那个明白性相一如还是明白这个色空不二这个道理，然后还说见相就见性，这是彻见本性啊。现在就是能够用功，就是我们初出用功的人怎么用功，还或者说没有彻悟这个真心的人怎么用功，就要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就应该这样学着去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手印一开始就提出了大手印见啊，这个大手印见就是告诉我们，是众生也好，是佛也好，是十二类生，是有情无情，告诉你这个本性凡夫和佛它没有区别，有情和无情，这个法性佛性它是没有区别，和佛性它是佛之性啊，是没有区别的，不管你是凡夫还是这个一切法相，这个相啊，事物之相，它的本性，我们有情众生的本性它都是同体不二，都是一样的，告诉你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是说我们这个本性啊，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本不在两边。哎，这个是法尔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如此，不加造作，不加修持，无修无德无正，这是我们本有的清净心体，就是我们本有本来就有这个无修无德无证这个清净之体。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就叫大手印见，这是佛见，无见之见，就是说无修无德无证，法尔如是，我们的本性本来如此，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是修正而得的。但是我们凡夫跟佛的区别就是说，佛能够了然，能够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够起一切妙用。而我们呢是着相而不思本性，实际上我们的本性时时就在，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有一天你发现这一切万事万物，这一切一切啊，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个时候你的妄心就停了。哎，你的妄心你不执着了，他这个妄心就当下息下了，息下这就叫明心见性啊，这就是我们本性现前。这也就是说我们能从这儿能够转身，能够离开两边，见之本性，哎，灵光独药，这样子就是说认识我们的心体，继而能够见相即见性，能够彻见本心，就能够真正明白性相是一如色空是不二的了啊。这个我们在为了这个新来的师兄，我们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啊，又重新说一遍捋一下。你知道这个，首先我们学佛是要正知见，要修正我们的知见，不是看我们打坐的时候我的脚打放着了，我的手怎么样子，哎，又是长是短等等，你搁那分别那个诸多这个相啊，不是让你干这个了，是看你的心呢啊，是修正，就是修正我们的心地，修正我们的知见啊，就是我们原有着相变为清净无为不着相，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呢，不要去打妄想啊，不要去执着这个些有相的。为什么不执着这有相呢？我们刚才说的这所有的这个相，一切一切相，它都源自于我们自心的显现，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是万物之体，没有这个本性生不成万物啊！你看到那个生灭相，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它就是我们本性，知道吧？因为这些相都是源自于我们本体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相就是性，那相就是性了，那不就是性相一如吗？色空不二也是这个道理，这个空是大乘空义，妙有真空之空啊。这个色和色相，这个色相刚才我们说了，说一切色相都不是源自于我们自体的那个显现吗？我们这个心啊本来就是真空妙有，哎，如果我们的心不是真空妙有的，又怎么能显现这个色相呢？啊，这个色相和空它是不二，不是两样东西，哎，它是非一非一的。这个色是源自于我们那个真空而显的这个相，正因为能够显相，才能够证实我们的本心是真空妙有。哎，不是天空的，如果是天空的就是一个空，落在空里那色相怎么显呀？那就成石头木头了，懂不懂？所以说这个色空是不二的，性相它是一如的，哎，就是性相是一体的啊，色空是不二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了。那见相就是见性，就可以透过一切色相而见自性。那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这个前面这个性相一如色空不二的道理，那你看到相你还会觉得相上，这就是我们的本心。为什么说我们本心？就是说这个相就是我们本心的显现，我们就叫做这就是我们本心，这就是我们的性啊。见相即见性，就可以透过一切色相而见自性啊。也就是我们见相的时候不会去着一相，因为不仅是这个色相，而我们的一切念一切心一切一切有相的相和无相的相，你认识本性以后它都翻为妙用了，都成为妙用了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念念念无助，它不就是我们自心吗？自心本性的这个本体吗？这个无助它就是我们本体，知道不知道？当然有助你就迷了，你就失心用事了啊。 这个地方透过一些色相而见自性，这不是说说一两句话你就能明白的。这个地方一是首先是我们见地上要清楚，再一个是我们定力，因为我们不去打坐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散乱的，或者是那个什么样无记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吧，我们要有这个知见，然后要有定力，这样子定会相当啊，你就能够明白，透过一些色相能见自性啊，啊，见性即是见相，对呀、啊，见性即是见相，就可以由性而起妙用。对呀、啊，我们认识那个见性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体它不是死水一潭，它是真空妙有的，懂不懂？它是活泼泼的，硬而无助。你看应什么不住啊，应一切而无助，对吧？见性即是见相，那你这个性它不是死到那儿了呀，它不是空死水一潭呀，你这个性是活泼泼的，可以起一切妙用的呀，这不见性即见相，就可以有性而起妙用。哎，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性不离相，相也不离性，所以故而这个性是能起一切妙用的。在起妙用的时候，来任运腾腾，腾腾人运，就是说哎呀顺利无拘，毫无所事，哎，应而就是心和这个四相二者的影子都没有，就是说那个做事的痕迹的影子都没有，任运腾腾，腾腾人运。那你想想，任运已经是性相一如啊，能够彻底那个彻见真心，能够那个由性而起一切妙用啊，已经能够那个修得真心，能够认识清楚了。所以你即使放手做事，什么样的事都可以应，哎，应事的时候，那就是你可以任运了，可以应一切事啊，那就是任运腾腾，就是无助啊，不助啊，腾腾就是说也是大吉大用，对不对？你看任运腾腾，腾腾运运。哎，光明自在，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哎，能够应事而无助，这不就光明自在吗？嗯，就是不糊涂。哎，我们光明自在就是不糊涂，能够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是不是？圆正菩提，这样子在世上锻炼自己，哎。如果生心，如果有助，那就是那个当下不见自心啊，又迷失了，但是马上令觉，又可以恢复我们的那个光明自在啊。就这样子历练，任运腾腾，腾腾运运，历经千百万次的这个锻炼，我们心可以不挂一丝啊。这个，那就是你说除了这个心。不挂着一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成就我们这个菩提大业，是吧？最后圆证佛果，那就是圆证菩提啊！佛性是妙用无边的，这个是我们心量广大，我们的心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啊，它无形无相，正说明佛性广大，都不能用广大说，佛性就超越大小，所以。不在我们凡人说的这个广大是多大，对吧？那是说佛性无形无相，能够变一切处啊，能够变法界啊，这个起用也是无量无边啊，那自然是这样，也就是说佛性妙用无边。所以大手印说，无量显现染净土法，具足法尔平等性义。这个是说无量显现染净诸法，说我们认识本心是离开两边，是离开了染净好坏上下能所等等情境污染，你离开了两边，超越它，并不是说把这个染净都给它清除出去了，不是这样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污染，也不用说这个清净，说清净心也不能说是半点，做到清净，那它就有污染。 可以在我们自心可以显现出来无量的贪嗔痴和这个见慧，无量无边的染和净的诸法，是说所有的法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不管你染净好坏大小什么的对峙什么什么，所有的法一切一切法有形有相的，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也就是说地狱就是说地藏菩萨那儿，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五浊恶世的，或者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圣景等等啊，有这个清净啊，有这个我们看到是五浊恶世啊，还有的像地藏菩萨那个地方，是不是更是让人惧畏的那个那样的一些那个那样的情况，是吧？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的根本是认识能够显现染净诸法的拔尔如是的本性啊，能够见我们自性，不应该去看这是清净，哎呀我收在囊中那是污染或者怎么样。你知道见相即见性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就不会排斥这个啊。它不管是好坏，这个好坏它还有一点，它好坏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呀。我们如果不去像我们第六识那样的分别执取它，那就是后面这句话具诸法尔平等性。所以说就是好坏它什么样的染净诸法，说到它的根本，它都是法尔平等性啊。你不管好的四相也好，坏的四相，就是在你心里边好的坏的这种四相的分别，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它都是因缘和合，都是了不可得，它没有自性。我们说它都是了不可得的，这就是说染净诸法它都具足了法尔平等性，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呀。你染的也好净的也好，它不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吗？我们要认识本性。所以我们贪嗔痴一起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贪嗔痴跟这个戒定慧啊没有二样，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能够这样子贴近看，贴近处见啊，那就是那个贪嗔痴啊，方下西域无形啊，因为你识透得了，你识得它的本，你识得它的究竟，一下子就化归无形了。本来这个贪嗔痴它就是我们的自性的显现。如果说你怕了这个贪或者是嗔或者怎么样，你怕了，你说你过不去了，你有事了，你有事你就永远这个心就消掉，因为你执着上了啊。你要是识得透它，好坏也都是我们自己的，都是平等正义啊，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啊，这一下都化归无形了啊。所以说是平等性的佛性具足一切，它能够无量显现清净无染等净和相啊。那这个还是这个意思，把佛性具足一切，没有佛性哪有这个染净，哪有这些色相，哪有你这个四大合合的这个身体啊，哪有你这些思想啊，有第七十第六十第八十还有什么前五十，哪有这些东西，对吧？这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心。如果我们能够认得透的话，识得透的话，能够与一念顿悟，勤除愚习，就是说你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能够识得要真一切的要真结果，你能够这样会得的时候，这些相通通都是无声，都是那个什么呀，我们的本性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无修之修啊。这些境和相一切一切都是平等的，对，这些相这些境界都是因为我们升起了什么样分别执取的心了，那它才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说这一切法相它都是平等又平等的，怎么会过不去呢？不可能啊，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这些境界你说什么顺境逆境，不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吗？它就是个境啊。 硬而无助。如果我们不加那样的就是说分别执取的话，那它就是个镜，它就是个相。这个相和镜追根到底，它就是我们的性的显现啊。因为我们的本真之心是平等的，我们的心当然平等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吧？我们的心和祝福的心是平等不二，这个我们讲过了啊。不因我们在凡夫就减少，不因祝福成圣就增多了，而是平等，平等再平等啊。这个事儿我们一开始说了，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多说了啊。这个地方我可以说这个。平等，平等，再平等了。如果说你这个平等里边，你觉得你不够那个上师说的那个啊，圣凡不二啊，你不够这个平等，平等，再平等。你是比如说人家一说定，你就觉得这个眼前一亮，对吧？你就说在这个地方你过不去啊，你觉得定就是好，我就需要大定，我就需要什么三样定，你就死在这个地方。啊，你认为他重要，你就死到这啊。所以我就说，他本心是说我们修行是修我们的心了，修我们的心是平常，平常又平常，平等又平等又平等，哎，不过一丝，如此那个平等啊，哎，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心就有独白了啊。明白这个道理是明白什么道理？就是说，我们知道了性相不二。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的性就本来不生不灭。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心就有主宰了。什么主宰？再也不着相，这就是主宰。哎，不认为有一法可得，不认为有一物是好是坏，对吧？这就是主宰。我们一发现自己有着相的这个一念着了，那你就马上那个什么，令你回归到我们那个法尔如是。我们修起法来就不会迷惑混乱了。哎呦，这一点我就觉得很难呐。为什么说这个呢？就这两天老是觉得，师兄弟这么用功，为什么不能够达到上次说的这个样子，对吧？达到我们的心能够完全息下，平等，平等再平等，不能这样子，不能无修无得无证，为什么不能？还是自见问题，现在说来说去还是自见问题，总以认为自己的有一个什么什么巧法，能够分别执取了一个什么什么，你觉得是个好的东西，哎呀，这个好的东西要在这个地方用劲儿，那就错了。实际上是没有地方用力，没地方用力，也没有地方，因为它本不可得呀，啊，你向哪用功啊？一下就是怎么一下，你一发现你自己粘着的时候不用着相了，赶快放下。当然我们说不修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力量，但是也是学得过。如果真的能够一念顿悟的时候，那时候心里边是真有，哎呀，原来我们的心干净皎洁，光明自在，哎呀，一物不立，一法不缺，你看可以起一切妙用，我又不住一相，这个时候你真的有主宰了，不会粘着，用起来是硬挡不住，不用的时候是寂然如是，它就是这样子，对吧？它不会再向经院去找事了啊。我们修行法呢就不会迷惑混乱了，就是这样做功夫，但是你不能急呀，你现在能够一念息下，如果真是能够离开那个能所的时候，他那个妄念都不起了啊，因为那个电火呀已经了了，你不再见上再纠结了。关键是对顶身心的时候，你肯定我们还是力量不足，还得勤出那个习气，是吧？还得这个物候保任的这个功夫啊，看好你自己。不要是什么相来了马上就跟过去，什么相来了跟你都不相干的时候你也马上跟过去，那就一跟过去你就粘住你自己，特别是你自己平常有所侧重的那个，在心里边有他的位置的那个，那你就 那个比如说就是最难办的就是我说难见色相，对吧，他很难办，女的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最容易细于自心了啊，这个时候呢你明明知道他是本来空的，可是他就是在心上粘着，这就是长期的，就是长时间的啊，就是这一次说啊我那个什么，或者说避过去了躲过去了，你总不能不见，对不对，我总不能看不见，你总会要硬住他，不管行不行你都得迎上去，如果不行那你就打坐呀，因为你这个理上是明白的呀，你是见过我们的自心嘛，你道不法行天，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自心要有足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心的道理，就要向外痴求，总是以心里不安稳，就不得真实受益。我们说总是以，还是说把不住，就是总以为我们有一个什么对的，或者是总以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那个真心，可得的那个真心，不是的，这实无一物啊，实无一物可得呀，你没有东西，你疑是疑什么呢？总认为有东西，知道吧？上次老师说一念不生，你就着个一念不生，后边说个寥寥分明，你就着个寥寥分明，要保那个分明啊，就是我们总想捞东西，一捞心里边就起疑了，比一比划就比划过了，对吧？心里边。因为它无形有相嘛，你总是用有相的去量着，你就量不成，量不到那个位置，然后心里就不安稳，你不安稳你就得不到这个真实作用啊，你就体会不到啥是平安，我们错就错在盯着那个色相的或者是境界的那个影子，我们盯着那个东西就是挂在看到这个色相，然后认它为实，把那个东西搁到心里，那就是心嘛，那个思想的念头啊什么等等啊，那个境啊境界啊放到心里，我们错就错在盯着影子不见我们真心，只是见了色相分别不休，这我跟你说这个真心啊和这个着相的心啊就差一转，就差一下一转一回光，它就是不可得，色相也是不可得，我们这个心也是不可得啊，这个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要着的时候马上提醒，要不是上师说你打坐了，你就得打坐的时候就像活死人一样，为什么让你不着相，不着到那个相上去，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人死了你这个躯壳坏了，你这个本性它仍然是这样的，不生不灭，恒常不灭，恒常不变，这个不可得的这个是你自己啊，就是人死的时候你这个躯壳坏的时候烧了，你这个本性它也不会坏啊，不会随着你的色身去啊，不要透着认为身体是我，是我这个人眼见的为实，耳听的为真，你不要这样，对吧，你应该离开真妄啊，离开两边归不可得啊，那这样子我觉得你就没事了，天天就练我们这个心，练我们不住着之心，不挂碍之心，是吧，你这个就离开真妄归不可得，你就自在了，这个首先是能够认识真心不疑，然后勤除我们的妄心，就得到这个真实受用了，这个功夫要做，心的功夫要做，好，看看有没有谁有什么不清楚的这一段。
好的，我们学佛法是要得真实受用的，所以佛法是安心法，是得真实受用的，不是向其他外道要求有所得。现在好多学佛的人都想要发神通，在众人面前炫耀一番以表现自己，错误了，用有所得的心来修无所得的法，岂不背道而驰？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啊，我们学佛法就要得真实受用。刚才我们说了，总是疑，那心必不安稳啊，你不安稳就不得真实受用嘛。但是我们学佛是为了得真实受用。如果说我们的心还是乱糟糟的，还跟以前一样，那何必学佛呢？但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啊！你就是修法，你没有得心药，你也不可能是这样。它这个定力总是增加的。你说你世界上不增，但是它这个打坐的定力也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你就是定功再好，你那个心不透彻，你就是心不透亮啊，总有东西，那你就不认识本心嘛，你就认识不到。你看这个得真实受用，佛法是安心法，是得真实受用的，这才是佛法。它不像其他外道要求的有所得，是吧？告诉我们是无所得，我们一开始都知道，是吧？是说我们这个心原本是无心无得无者，这是我们的念大手印件啊。说我们这个本心啊，不是我们这个清净之体，不是我们修而所得，而是说它本有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无修之心，我们认识这个，一开始下手就要从不可得这个地方下手啊。如果说有所得，那都是外道之见啊。所以你看是不是不像其他外道要求有所得，我们都是一开始就告诉你是无所得，告诉你法而无色，凡夫与佛是等同，是一样的啊，他的体是一样的。我们只不过是自己着相不知道，哎，主要是这个事儿，我们要练这个，一着相的时候我们又回来，哎呀不可得，哎，我又着相了，我看放下。我们无非着的就是名利的，就是这些事儿的，跟身体享受有关的呗，欲望相切的呗，就这些事儿的，是吧？现在好多人学佛，好多学佛的人都要发神通。这个即使他说他现在明白这个发神通实际上是走邪了，流于外道了，但是他这个心呐、还是这个神通，他没有见的时候，就没有对景的时候，他这个心还没有起来。如果他真见了，哎，立刻忘掉他那个平常心了，哎，不管他是视线一个，比如说，就说那个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上师在那个火化的时候，就在普陀山，哎，那人虽然是师父在那儿是吧，涅槃火化，哎，这件事儿对于不同的人，那么多人的心，他都显得不一样，哎，有的都哎呀，那都是挤破头了，就是不想方设法都得弄个什么大的舍利，好的舍利，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也不懂，哎，这是一类人是吧，都要讨要这样的舍利那样的舍利是吧，懂的人这可能在这上面，哎，一说特别一说我师父的那心那更是我要供养，可有的师兄弟当场都是我不着相我不去，你们在那火化就是有我一份，就是每个人都有份嘛，去的人都有份嘛，有我一份我也不去拿。你看这人他都是师父的这一件事儿，在这办这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最后每人都可以供养一份，就是那个骨灰啊，每个人排的队都可以领啊，都可以请一份。可是有的师兄那给也不要，你搁到他兜里他给你拿出来，哎，就这人他啥都有，他可能着到那个另外一个方面去，就是说当时还有好多好多的人，还有这样的，就是明明知道那个化身窑就在这儿，他去了三天围到这儿，他就找不到化身窑的门，你说觉得这人好奇怪，那不就在那儿吗？就那一个化身窑吗？那就找不到，哎，又坐车又走了，也没有见到，就这个事儿都没参与上。就说这学佛的人啊，他这个境界不现前的时候，你还没看到你自己那个心啊是怎么样的显现呢？这个事儿一旦发生了，那个念头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是见到是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那就是我供养不上，我那我上师的那一个布施或者是一把尘土也是啊，也行啊，对吧？这个人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同样是一件事儿，它可以有千百种，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心，那如果说都是师德本心的，那我就觉得哪样都对，哪样都对，就领了供养回家供养也行，抓一把土也行，是吧？拿一个布施也行，都行，就是你要好神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哎，真的呀，他们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他们的色力在增长啊什么，我都没见怎么长的，咱不知道，没太注意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有这种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就是平常。我们看好多人学佛的时候都想发神通，有吗？有这样的人吗？反正一般我们不说这个事儿啊，在众人面前炫耀一番，一表现自己，哎呀，臭啊！用有所得心，哎，修无所得法，岂不背道而驰？那这个心升起的时候，已经是外道了，外道了，它已经是外道了，它就成了这个通往这个佛果这个路上的一个什么呀？一个障碍啊！所以说，是不是说那个用有所得心来修无所得法，应该是背道而驰的，就是转秋转远嘛，越走越远嘛，还是回光一照，照顾自己内心，不着相。啊，这个对，好吧。
好，修道一下手就要晓得一切都不可得，唯有我们的真心佛性是真的，其他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都不可得不可求。你回复了自己的佛性光明之后，那神通妙用就完全显现了，你不求而自得。但是显现的时候也不能有所执着，才有所着变成窠臼，就落在里头不能自拔。你若心里有所住，魔王就趁机而入，将来佛果不能成，成魔倒有份在，千万要注意啊。我们学佛本是无修无德无证的，但是在这无修无德无证的过程中，总有一点迹象。我们在前面讲过，初初开悟等于是小孩子，要等其长成大人方才能启用。在这成长的过程中，总不免有步骤，这过程长短因个人的根基修法不同和勤惰而异。刚刚开悟只到法身边，还没有到中心，因此需在事境上精勤锻炼，除尽习气，向上升进，才能成佛。好，有请魏老师。
你看看我们师父千说万说，哎呀，从一开始接手就说一开始修心中心都发了这样的大愿，就说了几十年的佛法，只是说不着相之法，就是说我们这个药师的根本一切不可得，然后药师的这个而且你看在这个地方说了，修道一下手就要想着一切不可得，对呀，告诉你我们本心是不利益法的，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有东西挂在心上，那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妄心识别，一下手就要晓得不可得，就是我们现在你不管他是你是初修修六名也好，修什么念佛也好，都应该念佛也是说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也不会让你抱着其他的然后再来念佛，那就耽误事了，对吧？我们修心中心的也是说到紧要处上是都说那个什么如活死一样，能放下一切死贴贴的念咒，是不是都告诉你，但是我们知道做不到，这是目的，这是我们能够做到，这是目的啊！但是我们初下手要晓得，要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这个见，这个佛见已经具有了，这才好下手关照啊！如果说不知道这个时候，那你就没法关照，总是在这着相嘛，对吧？你甚至认为我有一个幻心，我还有一个真心，你看以为你有俩心呢、啊。实际上这都是我们自己自心的分别嘛，实际上我们的一个妄心一转不就是我们的真心吗？实际上都是我们的法尔无事的真心，都是不可得的这个心啊，唯有我们的真心佛性是真的。其实 那其他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你不能光念念经文，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念念经文，念念祖师开示，念念那肯定不管用，是自心认识到，从内心认识到，直到这个果真如此啊，果真如此，人生如梦啊，啊，一切如梦幻泡影啊，都是不可得不可求，是这样的。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原来说过，我们一切一切色相它都是因缘和合，这个色相它并没有自心，这就叫做不可得，这就叫做梦幻泡影，这就是叫做我们这个本心的显现，哎，这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啊，不可求。你恢复了自己的佛性光明之后，那神通妙用就完全显现。实际上，这个一翻转，认识到是如梦幻泡影，不可得的时候，这个心已经安了，这个心不移了，已经安稳了。哎，那一切妙用就是源自于你这一心一歇，一切妙用都是源自于我们能所双亡不着相，哎，应且是而起的这个神通妙用啊。这个我们昨天啊在群里还说什么因果啊，我就说这因果就是要洞识，就是洞透因果啊，就是你把那个因果呀看得清清楚楚啊，就是了知因果啊。我就说这个因果它有分这个世间因果，世间因果每一件事每一个用它都有其因啊，也有其果，就是它的规律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就是这样，如此因得如此果。那你初世间也就是我们发心修行了，这是我们发心修行了，这是因，那你解脱这就是果。我们修法修持按照祖师开示这个行持了，就能克己取证，那前面这就是因，后边克己取证这就是果，修正就是一念顿悟了，这是因，静出习气这就是果。在你静出习气的过程中，就是和自心斗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无修自修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不着相，练的自己自心啊顺逆无拘，这样子你这个心才能空灵啊，这个妙用才能真起来，才能真的能够起来啊，能够起得来。如果说你心里边梗有一物，梗有一丝一毫，它也不灵通啊，不灵透啊，是不是？它这个妙用就可能起得没有那么妙。就是说让我们全体放下，恢复我们自己的自信光明，没有个妙用它就是能够应而不作，能够完全显现嘛。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原来刚学佛的时候什么样，哎，我们现在修心中心修了100座，哎，你看什么样，不着相的那个程度什么样，然后再修300座，然后再修到1000座，你看看你自心有什么样的变化。1000多座了，哎，如果说你这个地方能够踏实了，哎，这个更轻松了，更自在了，哎，能够有下手处，能够保任了，能够那个静出习气，你就觉得这条路你就是没有老师没有祖师开示你也不会，对吧？这就是我们师德真心的重要性，你不求而知得，你在这个时候你干净交绝，你一法不利的时候你应无所住了，完了这个就不求而知得呀，你这个妙用而自得。哎，那你不能说我刚一学法我发了大愿了，那所有的众生都得来跟我学佛，那有这样的事情啊？嗯，有啊，我发了什么样像地藏菩萨一样的大愿，像观音菩萨一样的大愿，像等等所有的诸佛菩萨的愿就是我的愿，哎，发了这个愿了，这个众生这个马上就能够那个感应到了，是不是？你还有很多习气，你只不过是蒙着发了一个愿，但是你还没有践行啊，你还没出你自心的那个余习啊。那这时候你余习静静的看那个程度静静的多少啊，那个情况，那看那个妙用它体现的情况，你也就能够明白了，能够无疑了，是不是？不求而知得嘛，但是显现的时候也不能有所执着，才有所住，变成科教。是这个事儿啊。很难，反正是那个正机启用里边 我记得二祖讲的那个先是正理，然后能够自立，自立能够利他，利他而自立，他这个分了好多步，能够利益大众，怎么样能够对机说法。那你说了呢，我们过去都说过，你一个富人你要渡那个穷人，你都渡不了人家，你不知道穷人的那个心理，你怎么渡他那个机，你不知道。你一个穷人你去渡了个富人，你也渡不了，你也没法渡，你不知道他那个心弯在哪儿。这就是你那个妙用不能完全显现呀。他这个事儿，那要不是说上师说那个悟后在这个什么呀，跟众生滚嘛，滚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应缘应景而练自己的自心啊。那这样才是磨完自己的习气，这个妙用才能起的，就是这样。你要是说才有所住变成可救，那你把一件事儿认得死死的，成了那个什么了，又不得妙用，就不能灵活呀，不能起妙用了，那你就落在里头，你不能知道，你自己都陷进去了，你别说住别人了，对不对？你若心里有所住，那有所住就是住在相上的，那你住在心相上也好，色相也好，你住在各种法相上也好等等，你住在哪儿，那都不叫灵智之心。那我们说那你一开始说你见惑了的，但是你这个法界还有寄生以来的那个习气啊，哎呀，那这个要靠长期的打磨。心有所住，魔王就趁机而入。这个魔王，他上师说的这个魔王，他就是你又不能那什么，安稳又不能自在，又有所住了呗。有所住了，那就是着在那个相上，那个相就任他为实，那就是魔王。那啥时候你发现，哎呀，我又上当了，又上当一回，这时候你就出来了。那你这时候佛魔不就是一念嘛，是吧？将来佛果不能成佛，道有困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一旦一念认真的时候，我们的众生是什么情况？一念认真的时候，念念相续，那个链，那个链呢，链接的链啊，他那个念念相续，不是这一念就算完了，众生的那个由一念心分别执取。跟着念念相续就来了，念念相续跟念念所对应的相都起来了，你都认真实了，都认为真实了，这就是说趁机而入，将来佛果不能成佛有份的。就是说一开始一念那个支取的时候，念念相续的时候，那这个就是魔王成魔道有份的。为什么？就是你自己认真认识了，你要不能歇下来，你要不能认为它是希望的，你一直在那里边缠。所以我们明心见性以后也是如上考比嘛，也要那个勤铺习气，要不是你这个欺反人天，那人这个功夫有的做了，是吧？千万要注意，上师说千万要注意，我们学佛本是无学无得无证，这个我们说过的，但是在无学无得无证的过程中总有一点迹象，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明知道无学无得无证，在我们无修之修的过程中总有一点急，那就是说我们那些对影生心的那个影子，还有那个法相之影子啊，就是我们能够做到对景不生心了，能够起无为大用的时候还有影子，后边还有，因为他不是说那个什么呢，到八地后边还有呀，还有除那个微细货呀，那个所有的微细货那也是有痕迹之相啊。就所以说这个那总有一点迹象。上师说我们前面讲过，刚刚开悟等一个小孩没有长大成人，要等长大成人才方可起，也就是说我们提起静静，那就等于是长大了啊。那个时候妙用自起，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总不免有步骤，这就是说我们悟后除习可能每个人善用的方法不一样，那最好的我觉得就是那个一念顿悟，我们时时能够明白一着相又回到一念顿悟的时候，我们这种习这回到自在之心。可是不一定啊，也有悟后直到明明本空，也有真正的这个经历，也不宜，但是 平常对景的时候，韩四习气重的时候，韩四要落于对峙，还要落于对峙。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那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你看你用了哪个好，你就用嘛，对吧？你不能一念顿悟的时候进入这个无修之修，你就通过这样的修法，然后过渡到无修，也是可以的呀，也是可以的。在这个成长过程，从不免有为步骤，这过程的长短，您个人的根基、修法不同，勤惰而已。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人的根基，他有可能他一下子习气重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吧？还有这个修法不同，你选择不同的方法，你适合你的方法。还有那个灵力的啊，有那个他那个理上，或者说他用功一下子就能到那个什么呀，能够证到这个法身边的这种情况的，像这样子聪明的，或者是用功，比如打坐定功也好，知见上也没问题，这样的人很轻松的他都能够认识本来，但是他又不在乎，他不在乎他就甚至不管出席的事，那就完了，那这样的人就完了。如果更是有那个一念顿悟无修的，就是不修的，落于无修的，就是那个不再修持，不再勉励保任嘛。那这样的上师说，这样人就狂妄而去，他更完了。就是从他有所悟，这个他认为啊，无修无得无证，他明白了，哎，然后也明白了一念顿悟，哎，无修，哎，不修了。从这儿以后他再也不修了，那从他这个有了这样的心开始，那就没有修的份了，他就没有成佛的份了，是不是？那就流于外道了，又成了那个六道轮回去了，又落于众生之间啊。那这样的人更糟糕，还不像那个根基稍有点啥，可以落于对峙，很用功，是吧？这样的人也好啊，就刚才我们说他那个聪明或者定力好，哎，能够那个轻松的能够证见那个一念不生，或者是他一跟他说他就知道，哎，他就明白，哎，他就没有后边嘛，就是没有保任这个阶段嘛，那就不行了啊。刚刚开悟知道法身边，还没有到中心，哎，就是说还没有到法身正中啊，还没有法身向上啊，是吧？因此系在四境上精勤锻炼，执着的余习需要除尽啊，向上升进才能成佛。这个一直在这样讲，就是我们一开始学这个大手印，一开始大手印见明确了以后，一念顿悟需要保任，一直在这么讲啊。我就翻来覆去的讲，我就搞不清有的师兄弟为什么还那么死贴贴的贴到那个相上，而且做起来很要命，我就觉得根本就不像个学佛的，还在那个向上做，嗯，也觉得他们很辛苦，也没法帮他，嗯，那只好就这样吧，那也没办法，嗯，我们再往下看啊，临机三宣三要，嗯，
四，临机三宣三要，我们由凡夫成佛，在教下讲来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宗下就不这样讲了。禅宗的祖师禅是圆顿法门，是讲无修无得无证的，不讲禅定解脱。虽然如此，但它也并非是毫无步骤的。临济宗就讲三玄三要。临济禅师说，一句中有三玄，一玄中有三要。三玄三要是临济禅师心意的底旨，因他用心细腻，亲历过来，故把功夫由浅到深，由初步到最后，说得清爽透彻。他说，大凡演唱宗成，一句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临济祖师讲了三句，那么照理讲来，三三得九，共九玄，一玄中又有三要，那就共27要了。其实不是这样，三句是分三层讲的，我们要细细参透。 方知由初悟见真圆满的玄奥。但是古来诸方对这三玄三要究竟是哪三玄三要呢？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僵持不下。临济公说，一句中句三玄，在弄清三玄之前，首先要明白这一句是哪一句，不明白这一句又如何参透三玄呢？原来临济公说的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即今说法听法者是，这一句最关紧要，是三玄三要的总纲。明白这一句实得本来面目，也就是实得了一真法界，才可往下谈玄说要用功的过程。否则如纸上谈兵，空说无益。我们的本来面目即一真法界是无修无得无证的，我们会得这本来面目只是初悟，习气未除自救不了，还需要历尽练心，上上升进，才能与佛祖把手共行。所以临济公把这历尽的过程分为三玄三要。三玄三要即是讲由初悟历见宗，而后保任历尽练心除习气起大机用，到圆正本性的三个步骤。好，有请魏老师。
实际上上师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我们临济三玄三要，我们用凡夫成佛，这个就是在教下讲了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哎，这个宗下就不这样讲，那教下他是说从六识下生啊，而且从诸多这个法相上把它揪得清楚明白，哎，从这个教下来讲，他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比如说怎么出世了，他不让你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手戒律怎么怎么怎么，是吧？那宗教他就不是这样，宗教他就是说克期取证，而当下见性，他本来如是，他就给你讲见宗，是吧？讲圆顿啊，他就不一样。所以教下讲来三大圣期间，哎，这个宗教就不这样讲，禅宗祖师，禅宗的祖师禅是圆顿法门，讲无修无得的正果，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学大乘印的人都知道，他不讲禅定解脱，所以我们讲心地法门，就是讲圆顿法门，讲无我们的心是本来无修无得不正，哎，这个和禅定解脱，哎，不相干，不相干，它不是一个事儿啊，所以不讲禅定解脱。你看我们虽然。打住，有的师兄比如说我们这些师兄，很多师兄都打过七打过九，什么加住什么等等，他都这样，但是我们都是说讲七戒，不讲这个戒，讲大舍因戒，讲我们这个佛戒啊，无修无修自真修自个戒啊，不讲禅定解脱，没有说这个你到哪一层的四禅八定，到什么，你看我们立功的时候都不这样讲，不讲禅定解脱，但是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是五层共法，我们也在用，我们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核心，对，这个知识工具啊，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解脱的工具啊。那我们注重修心，虽然如此，但他也并非毫无步骤。临济宗就讲三玄三要，我们再看玄，我们说玄，玄是指一直，是指秘密，深奥的不可思议的秘密。我跟你说啊，我们说学佛，我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对吧？就是我们古人翁。就是我们那个说我们的真心不可得，哎呀，他像明明这么实实在在的摆在眼前，能拿来用，能有身体有感受等等，这为什么是不可得呢？还说见相即见性，这么不可思议啊，怎么都觉得这里边这么玄奥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妄心，哎，隔蔽了我们自己 那个真心老是用私心分别认假为真，这个惹的祸，对吧？我们接着看，我说这是玄啊，那要得要得，嗯，临机还是说一句中有三玄，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一句，对吧？一句中有三玄，一玄中有三要，那后边上师肯定会逐着逐着逐逐点就会细细的讲这个事儿啊。三玄三要是临济禅师心意的弟子啊，因他用心细腻，我们说这个临济禅师心意的弟子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心意他是说什么意思啊？比如我们对其用心啊，对这个一句，就是师父本来这个事儿，我们对其用心，到了别人都到不了的那个地步，用到了极致，用到极致是什么呀？用到了能所双亡啊，超越了一切，对吧？这个才是这个能够那个什么呀？就是能够回光，能够那个得了这个要旨，这个关键的地方啊，能够离开能所吗？能够能所双亡吗？这个才是我们的心意啊，这才是我们的敌处，是吧？因他用心细腻亲历过来，就是说你要到这个，你要用功用到极致，能够能所双亡，你这个用心的时候要用心自腻，你一步一步得按照祖师的开示，不就从知见上啊，从那个定上啊，从那个四相啊等等，你都得不能那个什么，不能那个自己就是那个错用错乱意会，你不能这样，应该用心细腻亲历过来，你是一步一步的按照上师这样的指示，按照这个佛菩萨的开示，这样子不着相，一步一步的历尽千辛的客气去等亲历过来，你应该是这样，故把功夫由浅入深，这个把功夫由浅到深，就像我们一开始，一开始我们一上桌，接着头一两桌接着清净啊，马上就跟着这个串到我们自心那个什么呀，那个闹腾了，就是说那个念头啊，起来，那个心翻滚，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你那个就是平常最执着的那个，它都会显现出来了，都会那个在你自心显现出来了，一直到是由浅到深，把功夫做到由浅到深，到最后你看想，我们都做到入定了，没有呼吸了，甚至等等，念头也没了，还不行，还没到，是不是？还要继续定深了，突然能说什么？或者说爆炸，或者怎么样？进入就是马上就是能够到这个能所双亡，能所顿断，你由浅到深啊，是不是有初步到最后说的清爽透彻，我们现在就说你过来的人你肯定知道的，你经历过了，你都一点一滴的，你错一丝一毫你就错过去了，你都挣不到家，对吧？他说大翻演唱忠诚，一句续句三学门，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句啊，就是说宗称，就是说这个圆顿教的啊，首先是一句认识清楚，然后一句中具有三玄门，一玄门具有三要，后边会讲啊。临济祖师讲了三句，那么照理来说三三得九共九玄啦，一玄中又有三要，那就27要啦。上师说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我三句是分三个层次讲的，这个三个层次我看到最后上师说了啊，所以在这个74页这应该就是三个层次，怎么四个本来怎么讨论，怎么法身向上啊，他肯定给你这样讲嘛，是吧？我们要细细参透方知有出入见证 圆满的玄奥。嗯，我们要细细参透。那这个一开始用功的时候是那个什么呀，一头雾水，哎，所以把那个打坐看非常重要啊。哎呀，那个着相着得厉害，说心念耳闻着心念耳闻，说什么观照着观照，说什么他都着什么，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着相观嘛，他就这样。所以上师说要细细参透，把这个用功方法以知道每一个用功的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还有他那个遇到的那个境界怎么办，那等等你都得细细参透啊。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是你找那个你比你强的人，你不要像那些糊涂人，那越参不越烂。今天我就听那个师兄说啊，我是学佛的，我去参道家，那这个道家给你算一卦，那管啥用啊？你这是心法，对不对？一算你有需要的什么破哪个灾呀、啊、什么？你说这是啥事儿啊？这根本就不是学佛嘛，对不对？你按照祖师开示来讲，我们那个异鬼上没有的，你自己不要参加。祖师没有开示，你不要自己乱装，弄到最后你自己。不但你自己那啥，还扰乱别人。嗯，方知有出物，见之圆满的玄奥。哎呀，这个是，如果说你一念顿悟的时候，你就知道见之圆满的玄奥了，你就知道了，那就是出物。嗯，但是古来诸方对这三玄三要，究竟是哪个三玄三要呢？各自一词，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哎，因为这个事儿你就认识不清楚嘛，所以临济公他就详细说过这个啊，什么什么看起蓬头弄灰的苍天全记里头人，就是认识本性啊。哎，这个是一句，这个临济祖师他说的很清楚，我们一点点看。一句中记三玄，在弄清三玄之前，首先要明白这一句是哪一句，不明白这一句就无法参透三玄呢、啊、原来临济公说的赤肉团上，就说我们这个赤肉团上，我们这个身体啊，赤肉团上有一位无畏真人记经说法听法之事。哎，就是离开你这个身体，离开这些相，听法的，能听法的，能说法者，那个就是，就是我们的无畏真人，就让我们认识本心啊。这一句最关键，最关键要是三玄三要的总纲，就是说我们学佛首先要明心见性，科技取证啊，否则的话，你总是盲修瞎练，总会是盲修瞎练，你不得其要，而且你知道吧？你不能够彻悟真心，你总是有相法，你没法出心性，读不了，你总是糊涂的，心不安的，明白这一句，不得本面了，也就识得了一真法子，才可以往无玄妙用功的过程，还先说妙就是用功的过程啊。那这个我们一说用功的过程，我们就觉得这里边有些师兄弟他是清楚的啊，否则纸上谈兵空说无疑，否则纸上谈兵空说无疑，那就没用了，那就是个理论家，对吧？我们的本来面目即一真法界，是无修无证无得的，就告诉你本来如此的啊。我们会得这本面目只是初悟，习气未足自救不了，还需要历经练习，上上心气。就是说你悟了也不能一悟便修，就不修了，就你知道吧？正是你初悟认识了本心，这才开始走上了真修之路，这才开始走了，走种下了这个成佛之因。我们原来说过，你这个是成佛之因，还要净佛习气成就佛果。哎呀，这个历练真心的这个过程很长很长，历练我们自心啊，放上生机，才能与佛主把手共行， 你才能跟佛一样啊。所以临济公把这个历尽的过程分为三玄三要，三玄三要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是由初悟历见中而后成中。我们说这个地方啊，三玄三要即是三一三要，就是很说起来我们师兄弟都知道，由初悟就是首先一念动，首先要初悟，像我们心中心就是你打坐打坐入定，哎，一功夫做的能所方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现前，然后你认识本来，哎，认识本来立的见中，立了个见中，见是什么呀？见中是什么呀？所见不可得，无见之见，哎，顿悟见真心之宗门，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是明心见性，见就是无所见，不可得嘛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宗跟这个禅宗说的一样，这个禅宗啊，它别于他们，就是说在这些你过去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唯有禅宗是教外别传，它是直传心性的，传心的，哎，它这个路啊和这个教下它走的这个路不一样，那不太一样，就是下手处不一样，它一开始就悟得了无修无得无证，哎，就是能够顿见无见之见，就是那个会得了我们的见性，能见之性啊，这就是见中嘛，没有东西，哎，没什么东西。然后悟到这儿以后，已经息下狂心，见之平常了啊，就是平常心识道了，哎，然后你这个平常心，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要把你悟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你什么什么那个悟道的那些语句啊境界啊什么那些法念通通扫干净，才能到那个了不可得处啊。也就是说你看人家扫得干净的无佛无法，就是回到了你，就像你什么呀，过去没有学佛，没有不知道啥是佛法呀，你看那个影子干净不干净，我就觉得那个很干净嘛，嗯，你随人还是你这个人，你还在走路，哎，但是你已经了无痕迹了，是不是？那这个才从这是保人呐、啊，我们时时刻刻应该这样保才行啊，保的时间久了，它自然就是这个样子，嗯，叫历经练心出西境，历经练心出西境，我们都说过了，你不练，你那个庙又起不来，哎，你还说度人家，你先度你自心呐、啊，啊，本来是。无心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你就练你自心吧，啊，你练的自心一丝不挂，也当然是在这个与众生滚的过程中啊，我们也不是说躲清闲啥都不干，对吧？也不是现在你也没那个条件，你有那个条件你也可以啊，那也是一种方法，嗯，起大机用，历经练心出息就起大机用。到圆正本性的三个步骤，这就是三玄三要。我这个上师他说的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初悟立见中，哎呀，见无所见，你初悟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然后时时保我就是念起即绝，绝即归空，空不可得，一直这样保人，哎，保到这个保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练心的。啊，保到这个大吉大用，能散观机缘，能够应一切无助了，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了，到那个圆正本性了，啊，圆正佛果了，就是这样的三个步骤。嗯，我们今天是不是还
不学了？魏老师，嗯，还有两三分钟就下课了。
嗯。哎，我们这些很多都是老师兄。他就是打坐也不能算他没功夫，有的有功夫，但是就是我就说这个福德因缘呀，他也是很重要，我不能比，就是说这个意思，继续用功嘛，在心地上用功嘛，嗯
嗯，就是着相，
对，
着相就是嗯，就是
着相，而且把那个着相当的真的。
觉得
左上才正确，觉得左上才正确，他是那样子。嗯，
对呀、啊。要不说说那个五蕴皆空啊，遇事儿就不空了，是有点难度。
哎呀，就是。
不过魏老师，我觉得哈，比如说就是经，比如说你对一个执着的事情，然后你这次没过，但是下一次再有这样的事儿，可能就能过了，这是不是？是不是这也需要就是说一个锻炼有一个过程对吧？
过程啊，有过程啊，上次不说了吗、
啊、
根基修法都不同，勤懒不同，嗯，有步骤。
嗯，对，所以说现在还着相也没事儿，慢慢练，完练吧，然后一次比一次我觉得力量就会大一些，随着修法的深入，所以这也急不得是吧魏老师？
急不得，就是主要是眼症，主要是眼症。如果说盘不行，那就奉劝，就是说我们最好大禹祖师给我们留了两个那个回家咒，不是说过，一个是往生广咒、哦，一个是慈氏咒。这个你悟到不悟到都可以吃啊，都很有用啊，这是双保险。嗯，这个我觉得也不怕，也不用怕，嗯。再不行，终有还有一期了。
就是啊，魏老师刚才说的，真是就是只贵子眼症啊，不贵子行旅，还是把这个知见是学佛最重要的事情，把这个眼症了，嗯，其他事就好办一点了。
那你说这词，我都不知道，这他自己明明着相，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会问。也是忙忙活活的呀，那人也是忙得很啊，嗯，是忙的，那个事忙那个事，哎呀，
那不就是盲修瞎练了，不知道回光返照了。
你跟他说他也不一定，就是他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要跟他点出来，他也不一定服啊，他也不一定、
啊、对对，
他认为他那个对的了不得呢，嗯，所以就不管他、啊、不管。
是啊，总有一天自己发现了才行。别人因为他在你在迷的时候，你怎么说吧，他都觉得就是一句话，不触到他的那个自心，所以就是效果不大。除非触及到他内心了，哎，他才能够醒悟。
哎，
时间到了。
好，
我们今天就学这儿了，不往下进行了。对，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嗯。